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新年快乐。这是2018年我第一次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在新年的时候，人人都想得到福气啊，所以我们华人当中很多人都去啊上香啊求福，去见那个求签啊，去问一年的运情是怎么样。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蛮有把握，因为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一切的福气在基督里面。在过去的日子，神怎么样藉着耶稣基督，透过他把平安、喜乐、勇气、永生丰丰富富的给我们。虽然世界上有很多的困难，但是靠着他我们可以胜过。约书亚记告诉我们一个新的那个时代要开始了，神的仆人老摩西已经过去了，现在神要清洗摩西旁边的一个助手，他的名字叫约书亚的，来带领他的子民进到那个应许之地。什么叫应许之地呢？就是说神老早已经安排了这个地要给他们的，只要他们打进去就可以领受了。今天神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预备了福气，问题就是说我们有没有按神的话语、按神的方法去领受。那么让我们先读这个约书亚记一章一到九节，我们请姐妹读单数啊，弟兄读双数，一到九节，姐妹单数，弟兄双数。好，姐妹开始。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节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去的地方。从旷野和黎巴嫩直到幼发拉底大河赫人的地方，又是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警戒。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领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这书不可离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慎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从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晓得神已经为我们、为他的选民来铺好前面的路，只要我们肯遵循，我们就可以得到了。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三点。一般查经班的时候，主日学的时候，我们会从头 啊，一节一节的按次序的来查下去。今天呢，我有一点的改变，从背后的经文，从背后的经节往前来讲。为什么我要做这个安排呢？因为我感觉最后的第七节第八节的那个步骤呢，我们呢很多时候呢都忘了。弟兄请帮忙。可以了。第一点我所要讲的是第一章的第七节到第八节。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的幕后的一段。很多时候我们最简单的，我们没有听清楚，我们觉得太简单了，不用你告诉我，我自有我的想法，我的想法比你高超，所以呢你就忘记了第一步。第一步告诉我们，你要遵循神的吩咐，甚至不可偏离左右，这样子你就亨通了，这样子你就顺利得福了。很简单，我们都坐过火车，在没有这个飞机以前，火车是很重要的主要的交通工具。火车先有路轨，你有车卡没路轨没用的。神的话就是路轨，这个神对你的一生有安排，你生命的目标到哪里去，你在哪里停站，你到哪里移民，你会遭遇什么事情，每个阶段每一站神都已经安排好，把这个路轨放好了。您就是内部的卡车，放在路轨上面，您要开那部车，你就是那个火车的司机。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开车，虽然是次车啊，不是火车，但是还有一规矩。我相信开船开车开飞机，不同的交通工具都有不同的规矩，我们都要遵守。照平交路平交道路的路口，你一停就停，那个红灯告诉你你要停，你就要停。拐弯的时候要减粗减虚，你就要减，不然的话就很容易出意外。那么今天我们操纵那部车，我们在开那部车，我们有没有乖乖的遵循神的旨意，甚至不可以偏离左右。我们都有眼睛，我们都有耳朵，我们看见很多的事物，我们听到很多人的他们的行为。做生意的人卖假货，他们有两本的那个账簿，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可以有不同的砝码，要公公平平的做生意。看见那些用歪曲的手段的人，他们很快就赚到第一桶的金，哇，对你来讲是不是很大的一个引诱了，所以你就跟着去做了。诗篇第一篇怎么样的提醒我们，我们一同来读。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做亵慢人的座会，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且人变为有福。骗你左右的人，用不法手段做人做生意的人，他们的计谋，他们的道路，他们的座位，我们都不要跟随。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且人变为有福。当你昼夜思想的话，很自然就有一个后果，你就遵行。你脑袋装的是什么，你的行为就会怎么样。耶稣说，你的金钱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今天我们要蒙福，但是我们要记得，那个一切的福气都在神的里面。魔鬼给你的，不发手段得来的，有一天要洗去，唯有神给你的，神自己保守，任何人都不能够夺去。诗篇第一篇更是甚至告诉我们，那些外人他们一时风光，他们一时发财，但是他们好像糠秕被风吹散，一下子就归于无有。唯有遵循神旨意的，在困难当中，在苦难当中，在炎热的天气的里面，浩热的天气的里面，也能够好像一个柱栽在溪水旁，有神的营养供应，有神丰富的生命福气，就能够按时的结果子。我们今天讲约书亚记，我们自然就要提约书亚记里面的那些例子。你还记得他们是怎么样攻破第一个城呢？他们要到迦南的时候，面对的就是那个高大的耶利哥城。约书亚记的第六章告诉我们，神对约书亚说，你带领你的百姓，请那些祭司在前面走，约柜在前面走，每一天绕这个城一次，到了第七天的时候，你们要绕七次，但只是吹角的时候，有事情会发生。真的，神怎么样安排，神的话就怎么样成就。第七天，当那个号角吹响的时候，那个城就倒塌了。我们就会问，是这样子简单吗？人的信心不够。我想到我认识一个姐妹，她在玛丽兰的大学读书，读完了第一个学位以后，当然啦，跟很多留学生一样，都喜欢留下来就找一个工作啊，然后申请交给律师，可能那个律师啦就不用心啊，把这个事情啊弄砸了，那么他没办法啦，就再继续读第二个学位。那么这个人呢、啊、是很是就是那个亲力亲为的，他就看很多那个移民的书啊，就看他为什么他的案子出了问题，然后他就直问那个律师，他换了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就为他申请啊，到安排了啊，就是说通知没问题啦，你来那个interview 就面试的时候，那个律师就跟他讲，你讲话要小心哦啊啊，你不要透露啊，你曾经啊就是非法的 做工作啊，非法打工啊，哪有一个那个海外留学生，虽然爸爸妈妈可能很丰富的供给他们的生活费用，他们也希望工作，希望在这里呢拿一点本地的经验，所以他在学校里面一边读书的时候在学校给他的那个一点的工作一定有一个记录的，对不对官方的记录了。他说我怎么可以不讲出来了，还有我还在外面工作，我一定要讲出来当移民官问到的时候，我要坦白的讲出来，不然我的心里面不安。他这个不安呢，就带到教会去了，他这个不安就带到主日学去了，带到门徒训练班去了。那年我在教他的门徒训练班，他就跟我们分享这个问题，他决定他定义的要遵行耶和华的话。这个真的好像吊桶一样七上八落半年之后见面了，见面之后没有立刻的答案，那个移民官说你回家等候消息了。那过了多久我都忘了，他收到消息很高兴的立刻打电话通知教会的人，他成功了。各位有了我的话，是耶稣说的，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有了我的命令，我的话又遵行的，这人就是爱我的。这个姐妹爱神，这个姐妹觉得她不诚实她不遵行神的话，就对神不敬不公，他心里面没平安。但是他晓得神爱他，神一定负责任他做了他这一个本分，神也会负责任的。耶稣讲得很好很对，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人必蒙我父爱他，我也爱他，这个关系多好啊！遵循神的旨意，不但得福，还可以蒙恩、蒙爱，并且要向这个人、向他显现。我们怎么解析这个“显现”这两个字呢？表面就是说神或者耶稣出现在你面前这个是简单的讲法，但是还有一个更深入的讲法。我们遵守了神的话，虽然我们有怀疑，虽然外面有各样反对的声音疑惑我们的声音，但是我们只听神的，只遵行神的，事情就成就了，困难就解决了，那个阻拦我们跨过去了，我们就进一步呢经历了神的信实、神的能力、神的无所不能。你要与神同行，你要跟随他，你要行他的话，他的本性、神的属性就会向你一一的显现。好，我们来看第二点。第二点呢，就是第一章的第五节跟第六节，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的五节跟六节，我们一同来读出来好吗？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个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
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不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的地。环境可能目前看对我们不利，但是背后最重要的是有神同在。神没有忘记了他过去怎么样应许这些百姓，应许他们的祖宗要给他们那个应许地。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乌云，我们看不见耶稣的同在，我们以为耶稣所讲的神所讲的应许不实现了。所以我第二点就是这样子写，有神的同在就能够在敌人的面前站立得住。有神的同在，我们的仇人仇敌攻击我们，但是我们依靠他，有他的同在，不是靠自己的力气。不是说我们不做工啊，不是说我们不努力啊，意思就是说我们一边尽力做事，我们一边祷告，我们很求主的同在。我们也看约书亚记的例子，虽然讲约书亚记不提里面的例子了，我觉得有一点不完全。你打开约书亚记第约书亚记第九章，虽然我这个 PowerPoint 先写的是第十节啊，第十章的第八节，但是有前文的，那个前文呢就是约书亚记的第九章啊，这里告诉我们有一批人啊，就是这里第一节所讲的沿海一带的诸王，黑人、阿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莫人、耶布斯人的诸王，很多的小地区的王帝、小王帝，听见解释，听见什么？就是听见有神与他的百姓同在，神率领他们一个城一个城的攻陷了，攻陷不同的城，去领受神给他们的应许地。那些王就开会了，第二节告诉我们，那些王就开会了，同心合意的啊，没有反对的，大家都合起来要与以色列，要与约书亚来战争。所以我们先看看他们是有敌人的，那个敌人而且已经有行动了，开过会了，有行动了。后面告诉我们第九章的第三节告诉我们，有个地方的人叫基遍人，他们不想打仗，他们不想野这个窝，他们就跑去见约书亚，他们跑去见约书亚，说什么话呢？这个约书亚的第九章第九节，被派去的仆人就这样子的回答约书亚。仆人从极远的地方而来，是因为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说我现在来求和。你看看，有神的同在，神的名声 神的威胁言
叫祭骗人到这个约书亚城求我。第九章说有那么多的王起来攻击约书亚跟神的百姓。第十章的那个 caption 大标题说五个王合起来攻击祭便，因为那个祭便啊向约书亚求我，那五个王心里面都不高兴了啊，然后呢要攻打那个啊祭便，祭便又跑到这个约书亚的面前，哎呀你要做我们的救兵了，你要做我们的救兵了啊，现在带祸临头了。我们看第十章的第八节，第八节这样子说，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将你们交在将他们交在你的手里面，他们无一人能在你的面前站立得住。当祭便人呢、啊、求约书亚派救兵的时候，约书亚也听到五个王合起来，定义了要攻击他。神对他说，不要怕，我已经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面，他们无人能够在你的面前站立得住。这个就是第一章约书亚的亚记的第一章，神呼召约书亚来接棒的时候所讲的话，我与你同在，没有人能够在里面站立得住。我们都非常熟悉这个诗篇23篇，对不对啊？那个大卫说，耶和华在我的敌人面前为我们摆些筵席。同时你有找很多很多的例子，心经不缺很多，大纲里面我写了两个啊。第一个就是创世纪39章，那个地方提到约瑟，他的兄弟嫉妒他，陷害他，给他卖了，他就被带到那个埃及去，就在一个护卫长波提法的家里面做管家。后来那个女主人陷害他，诬告他，所以呢他就被下在井里面了，监牢里面了。这里我所列的23节，只是22节还是同讲同样的话，同样的话，同样的意思。22节讲了，23节再讲。让我读出22节，管监狱的人把监里面所有的囚犯都交给约瑟，在他的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跟约瑟的手。23节，凡在约瑟手下的事，西域一概不管，只管自己喝灰，只管自己喝酒啊，很放心的交给约瑟了。因为我们一同读后面的话，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神赐福了约瑟，甚至在监牢里头神与他同在。
他是一个遵循神旨意的人，所以他所做的顺道顺利，在监牢里面顺利。很讽刺，好像不配合的事情。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在风暴当中，这个诗篇啊，不是诗篇，使徒行传的27章，你回家可以看使徒行传的27章21节到26节，保罗为了福音的缘故被抓了，因为他是罗马的公民，他有这个公民权，所以他就要上诉这个政府，被押到罗马去受审。前文你可以回家看26章27章。天气很不好，他被押到船里面的时候，船要开的时候，起初的那一段路已经不太顺，已经知道有风险，但是做生意的人不愿耽误时间，所以硬要开船去了。那个时候保罗已经跟他说有问题，他们不听啊。到后来遇到什么的情况呢？遇到更大的风暴，而且呢为有撞船的危险。我们很快的读一下，让我读出来21节保罗的表现是怎么样，当时的人又怎么样。21节，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众位，你们本该啊，我以前讲过的，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要离开格利底，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算，唯独失算且传，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已经站在我的旁边，就是说神与他同在，跟他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罗马，你必定站在各该撒的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众位你们可以放心。我信，保罗说，我信神他怎么对我说，事情也要怎么样成就，只是我们必要撞在一个岛上，神允许那个船撞在岛上，他神也安排，他也计划船上的人的性命全部能够得到那个安全，每一个人都能够活命，有惊无险，有主同在，有惊无险，大难以后必有后福，只有神同在，神能够保证。我们来看第三点，神委任这个约书亚的时候，他就很清楚地告诉他，你的使命，你的责任是什么。所以在神所讲的这一段话，第一章的3节4节这开头这一段话就已经写明了，只不过我今天是从后面往前查。神已经把他要完成的事情，好像一个计划书，好像一个地图写出来了，让我们 读一下神怎么跟他说。约书亚记的第一章三到四节，当然第二节就提到约书亚死了等等啊，那个约摩西死了，现在了起来啊。第三节神对他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从旷野和着黎巴嫩，直到拔大和黑人的传递，又在大海日落之处，就要做你们的警戒，成为你们的疆土。神很清楚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踏出我们的脚步，不踏出我们的脚步，你们就没有办法领受这个土地，你没有踏出这个第一步，你就没有办法看到神话语里面的奇妙，看到神话语里面的能力。因为你只听啊，听讲道，你只翻开心经来读，心里面受感动，但是从没有踏进去。千里之行起于脚下的第一步，大家都非常的同意。当我1980年移民以前，我在香港已经是牧师啊，也在学校里面教过书啊，也带领过学校的啊中学的查经班团契，也在神学院里面的啊附属的圣经学校教过书，无论在什么的场合，我都是在讲信心啊。我也看过一些信心伟人的书啊，好像呢到我们中国去传福音的那个大德生啊，他什么都没有啊，他凭信心就去了啊，他先是一个人去啊，在中国留了多少年，后来就回到英国啊，他就在赎罪的时候就把他心里面的负担讲出来，所以呢就有啊他的那个英国的剑桥的啊，那有一批的精英啊，都说受感动要啊奉献到中国传福音啊，他们前仆后继的去了，哇，浩浩荡荡，很有成果。好了，现在我要移民喽，啊，这边的纽约 Flying 有一个工作，神为我安排好了，我要来了。虽然人生路不熟，以前只是来纽约看看朋友，啊，看看那个 musical Broadway show 啊，多心情很不一样，对不对？啊，旅行跟移民过来打拼很不一样。我一边收拾行李啦，那么用3个月4个月的时间，我祷告，我提醒自己，我甚至对神说，以前我是从书中得来的信心，以前我传长这个信心，现在求你，不管前面的路是怎样，甚至我说，主，你给我艰难，你不给我艰难的话，我怎么看见你的信息呢？我怎么可以晓得自己里面呢有可等大的软弱呢？我甘愿，我承认神来磨练我，我就是这样子的祷告。那么现在30多年咯，啊，1980年到现在，纽约15年，马尼兰就22年。我感觉到，无论我所到的地方，神都把那个地方的人赐给我。 我接触的人，他们愿意听福音，我培养的人也有谦卑的愿意接受培养的。各位，我们眼光要看远一点，我们的服事不单单在礼拜堂的啊，那个床以内，我们要踏出去。我们来看看最后一段的经文，我用 PowerPoint 打出来的，一同来读。这个是神对你对我的心意，要扩大你帐幕之地，壮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瘸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要得多国为业，又要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这里是讲到产业，讲到我们要去的地方，但是我们不要收窄这个眼光，不要收窄啊！因为在美国呢，我们先是住一个小屋子，或者一个租下来的 apartment， 慢慢就万小屋子、万代房子、万 mansion。但是有一天啊，你到我这个年纪，啊，下个月我70岁了，你到我这个年纪，我的会友到了这个年纪，他们都纷纷卖掉他们的房子，住到 apartment 里面去了。啊，所以我们解析这段的经文，不要从我们的房产里面来看，要看我们属灵的那个心胸啊，要看看啊我们灵里面的进步。我们不要挖地自限，我们不要小看我们的这个教会。当我们小看我们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就小看神的应许，小看神的能力。神说你要看上你的帐幕，不是说你在一定要跑到别的地方去再买一个教堂。你可以在十里以外再开展一个家庭的聚会啊，你可以跑到庄稼跟去服务那些海外的留学生，把福音给他们。每一年我们都要有一些的突破，我们在主的面前求他带领我们的脚步能够扩张，不要限制，而且要坚固。很多人做生意越开越大越开越大，3年以后呢，全部破产。但是我们一边做，一边为那个福音站，为那些我们接触到的信耶稣的人，为他们坚固他们的灵命。在我们的左右有很多的那个机会，以前10年前我们认为不可能的，只要我们肯做，我们就会看见成为可能，荒凉的城邑都会有人居住。求主这样的赐福这个教会就好像芥菜种一样，那个芥菜种要长大，要茂盛，会有很多的鸟在下面栖身，教会蒙福，别人也一同蒙福。新年的时候，我们都很喜欢背
这个腓立比书的啊那个三章啊，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上脚标杆起跑，神已经为我们预备，我们就要进步，不要停留在原来的地方啊，我们一定要踏出我们的脚，我们安排教会的那个计划的时候，要想得更远一点。我们同心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一直都赐福这个哥伦比亚的华人精兴会，虽然过去里面也经历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或者是困难，但是经历过以后，我们看见了神你的祝福，神你的磨练，要我们更团结，要我们的弟兄姐妹不要总是坐着椅子上来守礼拜，我们都要起来行走。主啊，我们听了很多的道，我们一边听一边的点头，但是我们的脚我们的手没有行动。求主今天给我们行动，求主给我们晓得行动就是回应你的话，你的话就好像铺好的路轨，引导我们到一个更勇美更丰富的地方。求主不单赐福教会，也赐福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每个家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